王德双听说媳妇儿遇上了坏人，真是又急又恨呐、啊。头一个跑出去去救媳妇，那个田园和田野每人掐个棒子在后头就追，因为心里的着急，脚下加快，眨眼之间就赶到出事地点。德双抬头一看呐、啊，前头有个黑大个，夹着媳妇小玉，小玉是手刨脚蹬，嗓子都喊破了，听不着音儿了。这黑大个撒开两条腿，正奔树林，因为这树林呢离着比较远，眼看要进树林，还没等进的时候，这德双眼睛都红了，脚下加紧，大吼了一声：“站住！兔崽子，别多了！”不知骂什么好了。实质上，这会儿冯德双骂的什么自己都不清楚。随着喊声，一个箭步跳到这个歹徒的背后去了，飞起来就一脚，正好踹到这歹徒脖子上头。咱说了，德双本来身体就好，再跟郭老道学了两年多武艺，腿脚麻利，就这一个飞脚不要紧，把这个黑的个踹的妈呀一声，把小玉就松着手了，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往前抢了七八步，单腿就跪到地上了。这个歹徒还带俩帮凶呢，这俩帮凶扭头一看，呵，来人了，转回身来是直扑德双。德双把拳头抡开了，是左右开弓，去你妈的，去你妈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别看这俩帮凶岁数也不大，在德双面前那白磊，这一顿胖揍把俩人揍的是鼻青脸肿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这德双不顾一切，直接奔那个元凶黑大个。等黑大个单腿跪在地上一扭头，跟扑来的德双打了个照面，你也看清了我是谁，我也看清了你是谁。德双这才弄清，闹了半天那个歹徒并非旁人，是远近闻名的恶霸，叫田大驴。您别忘了田大驴，您别说还有人叫这名吗？太难听了，这是绰号。他这原名啊叫田万蛋，就是一蛋一斗那个蛋。要说起来这个田大驴可了不得，他爹是田家堡的首屈一指的大富户，叫田景满。田景满还有四个儿子，长子田万金，次子田万银，三子田万童，老哥的就这田大驴叫田万蛋。老百姓暗地之中给老田家这爷五个送了个绰号，叫田家五虎。您听这名，凡是叫这种绰号的好人少啊。他们家当初是镶黄旗，黄袋子，祖先上都当官的，不知何年何月在田家堡的定了居了，繁衍生息。这谱子里大部分都姓田，大部分都是黄袋子，外来的户也有几家，不多。哎，他们这一支飞黄腾达。那么现在民国了，黄袋子不吃香了，但是人家家基础深厚啊，所以这田景满依然是老当家的，站到他们家的门口广德堂跺一脚，方圆四十里都颤三颤，摇三摇，要钱有钱，是要事有事啊。他们家良田千顷， 雇着长工短工100来号啊。要说这田景满好好栽培儿子有出息得了吧，不，他大儿子田万金从小就当了土匪，现在依然是土匪头子，跟大土匪头长枪好是结拜的八兄弟，经常到外的抢掠呀，每一年带回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。您说当胡子的眼睛都是红的，那不发横财等什么呢？因为那年月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官府跟胡子都勾着，所以老爷不犯法，老爷没出事儿。这是他大儿子，他二儿子倒腾毒品，专门从全国各地倒腾鸦片烟，这个贩毒走私是最赚钱不过呀。拿那封建社会当大官的也好，军阀也好，都是靠着毒品发家的，这一转手就挣上多少倍去。这老二田万银倒腾毒品的也发了大财，老三田万同啊比他们还强点，到了奉天当了奉系的一名军官，官不太大，但是有势力，手里掌握着枪杆子。就剩下这个老哥的叫田万旦，田的驴，这田的驴一不读书二不写字，仗着父兄的势力是胡作非为，成了本地的花花太岁，没事吃饱了喝足了，钱来张手饭来张口，带着几个爪牙在街上横行。这小子有个最大的缺德毛病，就是好色。你别看他有媳妇儿，他经常在外头做缺德事儿。就方圆附近有姿色的少妇长女，没少叫他糟蹋。只要他一出现，那胆小的人就退避三舍呀，不敢朝他的面儿。这小子瞪眼就打人，举手就骂人。他是一头驴。妹妹说怎么叫田大驴呢？这有原因。头一个，从他外形上看，这家长得人高马大，黑不溜秋的，这张脸特殊的长，跟那驴脸差不多，所以叫田大驴。另外这小子脾气秉性格外的古怪，要上驴性劲儿，连他爹都管不了他，他哥也拿他没咒念。这小子是犟驴子，犟驴子的，又摔盆又砸碗，就好像神经分裂似的，性情古怪，所以就管他叫田大驴。今儿个这小子吃饱了喝足了，知道是4月18的庙会，四乡八镇少妇长女少来不了，他早就存这心了，带了两名狗腿子出来找便宜。那庙会上那么多的人，他也欺负了几个女人，不过这几个女人他都不中意，秃头秃脑的找了点便宜，但这些女人一看是他，谁敢言语啊，就溜了。这小子没尽兴，他一直在庙会上学嘛有姿色的女人，哎，转来转去，转到方瞎子说书这儿了，他一抬头正好看见玉儿，又在心就一动，这小女子是哪儿的，长得不错呀，真水亮，细皮烂肉的。他就挤进人群，站在玉儿身后耍流氓啊。这咱就不必细说，我这一说您就清楚了。玉儿逃走了，他不甘心，想把玉儿给糟蹋了，就这么的带着两名爪牙追上来了，因此把玉儿抓住，想进树林子撒野。正这时候德双来了，可德双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田的驴啊，别看他住在河东，经常上河西来，一个是听说过，另外也见过，但是面对面直接接触发生矛盾这是第一次。 德庄一看，哎呦，好小的天本，你欺负来欺负去，欺负我们头上了，我岂能容饶啊！我叫你冒坏水，我叫你坏。德双脑袋一热，不管不顾啊！你们家哥几个不好惹，活该，我也不好对付。这一个箭步又窜过来，抓住了田大驴，是拳打脚踢。这田大驴人高马大，也会两下五步抄，一开始还能支吧两下，长了支吧不了，他不是德双的对手啊！叫德双把他揍的爹一声娘一声的敲嚎。这时候田野他们也追上来了，都掐着棒子呢，一看是田大驴，这哥俩就一愣啊，知道这小子不好惹，怕德双把人打坏了，过来半真半假的就劝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德双呢也不愿意把人给打伤了，觉着也差不多了，这才停住手。田大驴是弯着腰咧着嘴从地上站起来，扭回头用手指着冯德双，小子你敢倒个腕吗？你是谁？冯德双，河东冯家崴子的。
好小子好小子，
冯德双，我记住你了，你等着爷爷的，我要不报复我誓不为人。哎，去你妈的。德双能听他这个吗？飞起来又一脚，这一脚踹得很厉害，正踹在田大驴脸上，谁让他那么长的脸呢，把田大驴疼的啊，鼻子口窜血，再也不敢骂人了，是陌身便跑，带着俩爪牙狼狈逃去。德双呢这口气才出了点，转回身看媳妇玉儿，玉儿刚苏醒过来，刚才都昏厥了，哪经过这事儿，一惊一吓已经休克了，这阵刚缓过来。德双把玉儿抱到怀里，玉儿怎么样？玉儿醒醒。
哎，三哥三哥，
别说了别说了，三哥保护你。说着一下腰，他把玉儿抱起来，田野他们保护着，先回到田先生家。田先生一家人都在院里头等着呢，把田先生可急坏了，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刚想出去看看，一看德庄抱着玉儿回来了，俩儿子在后头跟着，一个个气色不正。田先生就问，咋样，出什么事了？快把孩子放到炕上。玉儿躺在炕上吧嗒吧嗒掉眼泪，抽抽啼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德庄喘着粗气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田先生是正人君子啊，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气得直跺脚。哎呀，什么年月呀，这是啥年月哟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罪在不赦哟，完了完了，这个世界完了，阴阳颠倒，黑白不分呐！哎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德双啊，你也把他打了，你也出了气了，快照顾你媳妇儿，别把孩子给吓着。你看，在田先生眼里，玉儿就是孩子。玉儿还是啼哭不止。这会儿啊，田先生的大儿子田园说话了，爹。这事儿完不了啊，田大驴多咱受过这气呀、啊、他回去找人去了，他跟德双肯定完不了啊，我看德双啊，你得躲一躲呀、啊、你不能在这待着了，再待着非遭毒手不可。一句话把田先生提醒了，田先生点了点头，说的对对，德双啊，趁着日头还没落山，你跟你媳妇儿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回家吧，快回冯家崴子。老师， 我走了您怎么办？哎呀，别管我，别管我呀，我就在这坐镇，我看他能把我如之何。你不在这儿，什么都好办啊，孩子，别顾及的那么多了，快躲躲风头，咱惹不起人家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。老田家人都苦劝，德双没办法了，好吧。这是小玉呢，也清醒过来，也可以下地走动了，有人搀扶着，德双架着，这四月十八那天就这么过的。离开田先生他们家，田先生依然不放心，让老伴儿看家，带着儿女亲自护送来到渡口。渡口就是老艄公来回摆渡的那个地儿。这老艄公在东岸西岸有俩窝铺，不是住的那面就是住的这儿。他既属田家铺子的人，也属冯家崴子的人，他正好在这面。老艄公一看，呵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啊，德双回来了，这是赶会回来了，开几句玩笑，看看他们玩的痛快不？又一看，田先生也来了，他跟田先生有点交情，俩人见面就开玩笑。老艄公咧着嘴，刚想开玩笑，但是仔细一看，不对劲，这些人怎么这么严肃啊？玉儿哭的跟泪人一样，德双也气色不正，俩眼通红，就知道这事儿不寻常啊，所以他就没开玩笑，把跳板搭好了，他们都上了船。老艄公也没说话，等船到河心了，老艄公这才问我说，田先生，怎么着，出啥事了？德双啊，你怎么气成这样？哎，一言难尽，是这么回事。德双把事情的经过一讲，老艄公听完了，气得直扑了脑袋。嗨，这世界到了头喽，该毁灭喽，人心不古，真他妈缺八辈五的损德呀。你说这老田家田景满，他祖上做了多少孽，怎么激出这么四个败家子来，一个比一个损，一个比一个缺德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人有好心，天有好报，人要作孽也有报应啊。德双啊，消消气儿吧，迟早他们家得遭报应。田先生，你说是吗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看的。老艄公骂了一阵之后，船到了对岸，德双他们下了船了，田先生就不送了，到地儿了。德双啊，跟你媳妇赶紧回家吧，啊，千万这两天别到河西来。老师啊，我打算把我媳妇送到家去，我跟你们还回去。啊啊，你干啥去？我跟田的驴玩不了，别看我把他打了，他自己找的，我要跟本地的老百姓除害。哎，孩子净说胡话呀，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你算了吧，你要回去主动送到门上，你还有个好吗？强梁人惹祸招灾，吃亏让人才常在呀。孩子，听我的话，快回家，千万别再惹事了。老师，我担心您。哎呀呀呀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应付得了。田家老二田万银是我的学生，我教过他半年多，就冲这一面，他也不能把我如之何，你就一百个放心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德双没办法了，把媳妇揉到驴上，牵着驴回家了。田先生带着子女也返回自己的家中，咱不必细说。冯德双一琢磨，我娘一向胆小啊，回到家发生的事儿不能跟他说，说完之后非把我老娘吓坏了不可。因此快进家了， 故意镇兵，也嘱咐玉儿，玉儿也明白事儿，也不能说到了脚。但是你再怎么控制，这感情它不一样，那五官也不一样，
老太太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，
把驴拴好了，问德双：“
好啊，出啥事儿了？”“
没有，挺好的。”“
是吗？我怎么看你这样有点反常啊？”“
没有，可能今儿玩的有点累了，娘，我想睡一觉，
洗把脸休息休息吧。”又看看小玉，小玉也不爱说话，少气无力的叫了声娘，然后回到自己那屋了，往炕上一躺，脸朝着里，一语皆无。要当妈的心疼儿女呀、啊，尤其这个媳妇，娘俩感情融洽，比亲闺女还亲。老太太不放心，也上了炕了，摸一摸小玉的头，有点烫手。哟，怎么有点发烧啊？玉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病？娘，没有，我就是困，我太累了，我想睡一觉。阿弥陀佛哟，千万别出事儿啊！你看这庙会逛的，
给他投了把手去，捂到头上。老太太退出去了。就这样，谁也没说。到了仨孩真睡觉的时候了。小玉把门关上，灯吹了，告诉丈夫：“去给我提两桶水来，把盆给我拿来，把那猪胰子也给我拿来，猪胰子就是现在的肥皂。”哎，德双出去了，把水提来，盆拿来。呵，玉儿把窗帘挂上，脱光了衣服，这顿洗哟，一边洗一边哭，一边洗一边恶心，想起发生的事儿，这不等于遭侮辱一样？这丈夫通情达理，要换个旁人，那心里得多腻歪呀！哎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恨得他是牙长四指，洗了七八遍，这心才痛快一些。换了套干净衣服，他躺下了。德双把地下水提出去都倒完了，也躺下了。小两口刚结婚，本来十分亲密，在一个被窝多亲热呀！今儿晚上有点反常了，因为玉儿遭着惊吓了。德双自己窝了床被窝，挨着玉儿躺下，没钻一个被窝。可玉儿抽抽搭搭，照样还哭。德双就劝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你叫咱娘听着，多一份操心呐！啊，玉儿，听话，听没？
三哥。”我是你媳妇不？
瞧你说的，咋不是？
我有件事求你。
哼，两口子咋还说求啊？说吧，啥事儿？
我恨透了这个田大驴，他不是人，他真是畜生。没想到今儿个咱吃了亏了，三哥，我要是你媳妇，你就把他宰了。